请我们打开圣经，约翰福音第一章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从第一节念到第十四节，来一起来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。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上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们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好，我们再翻到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一节，有一个法利赛人，名叫尼哥底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：“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”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尼哥底母说：“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。”尼哥底母问他说：“怎能有这事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”好，我们回到这里，跳到第十六节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再翻回来约翰福音第一章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生命之光。约翰福音的基本的信息，这个福音的信息是讲到，一个是讲到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讲到光，生命之光。我们说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宗教呢？按社会学的定义来讲，它是一个宗教。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个宗教，那么世界上有太多的宗教，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基督教？所以我们说基督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，它是一个生命信仰。 一个生命信仰。如果是一个宗教，那么就有一个经典，有一个仪式啊，有经典有仪式，有一个礼拜的场所，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来到来读这个经典，来进行这些仪式，来这个礼拜的场所，那我们就是加入我们加入一个宗教。但是这个宗教，我们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呢，这个你是一个基督徒呢，还是一个宗教徒呢？如果是一个宗教徒，那么你看起来就是外表上像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那你的婚礼可能是基督教的仪式举行的婚礼，你的葬礼可能是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，但是你活出来的呢是一个宗教徒啊。我们说一个宗教徒跟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？就是基督徒，我们说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宗教徒，那么他就是他所信的是一个生命信仰。那么如果区别别的宗教是什么？如果别的宗教只是劝人为善，只是劝你为善，是一套道德的标准，一个道德的规范，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道宗教跟教育啦，跟道德的规范啦，这个对人呢起不了作用。我们要信的是什么？生命信仰。生命信仰是说从你的生命，从你的生命起了一个根本的改变。所以有时候你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当然你在美国你不能够打孩子哈，你在中国在东南亚孩子不乖就打哈。当我们打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就说，孩子会说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，是吧？我记得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我妻子带着孩子来到一个木材行，来到一个木材行，那这个木材行呢，老板就说你要买什么？我说买一根棒子。那个棒子做什么的？我说，打小孩，打小孩的，那可不能粗的，细一点的，对不对？能做什么细一点的棒子？我说有，在这边，哇，一根一根细的棒子。我们说孩子，你们自己选吧。两个孩子就跑去选上那个我们中国说这个叫做什么？
戒尺
。我不知道你们年轻的有没有挨过这个戒尺。我们家的戒尺是孩子自己去带着孩子来到这个木材行，现在买了一个戒尺回家，但是那个戒尺很长嘛，再省这么大小适中啊，大小适中，没事，拿起棒子来。我们家管教蛮严格的，就是说孩子不乖的时候我妻子就数到三下，一，哇，还没有什么动静呢，二，哎呦，还没有什么动静呢，三的时候呢，就棒子就来了。通常还没有喊到三，他们就乖乖的啊。有时候打下去了，啊，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孩子说不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会痛啊，所以不敢。那这个管教就结束了吗？如果这个管教就这样结束了，那是前功尽弃了，打有什么用？我们打的目的是什么？管教小孩的目的是什么？要让他有改变。让他的改变，从习惯改变进入理性的改变，价值观的改变，要进入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你的改变呢，是从外面的行为的改变，价值观的改变。
从行为改变价值观改变，这个叫做进入价值观的人就进入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育是说，大家考试不要作弊啊，考试作弊零分啊，还要记过啊，这个有处罚的。这些呢，
就是劝人为善，
这些呢是道德的规范，这些是戒尺。
所以孩子如果
他被管教了，他说他不敢了，我太太通常还会问他，
那你做错了什么？
他说都是弟弟的错。
哎，那你不敢是什么？你不敢到底是不敢在哪里呢？啊？他说不出所以然，
他不敢，他只是要避免这个痛苦，他只是要逃避，他只是要避免这个后果。但是他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呢？他没有改变啊，他跟弟弟的冲突还是继续啊。那到底是弟弟对你，是弟弟不对还是你不对呢？没有搞清楚啊。
所以我们说要从历史当中学教训，有没有从历史当中学教训呢？
没有，没有从历史当中学教训。我们说德国总理到了波兰，他到波兰的时候他怎么样？
认罪悔改痛苦。
但是日本呢，说我们没有干过那种事，绝对没有那种事，我们都是对的。
还是说啊，我们深深的表示，我们深深的感到遗憾。
那你承认不承认呢？
不承认，
我们只是深深的感觉到遗憾。那这是外交辞令嘛，是吧？有没有悔改呢？
悔改
是面子问题呢，不是我们东方人是面子问题。他价值观有没有改变？他侵略中国是中国错还是他错呢？都是中国错，对，都是中国错啊，我们没有错啊。但是历史发生这些事情，那我们深深的感觉到遗憾。
那这是什么？有等于没有，是吧？所以中国人觉得怎么样？不能原谅。
所以没事呢，中日之间的外交问题呢，老是在那边搅不清，为什么呢？有没有悔改的问题？是，这个叫做悔改。悔改英文叫做 repent 啊。
我们悔改的意思，就是说主啊，我错了，
我往这条路走是错的，我现在要回头，我要往这边走。
所以中国不能原谅日本，为什么不能原谅日本？对啊，他说我没有错。我这样做是我有我的考量，都是别人的错。那现在发生这么不幸的事情，那都是历史的遗憾。那到底是谁错了？不知道谁错了。那你还继续这样走吗？
我还是继续这样走。
他每年还要去靖国神社，每年还是要继续去靖国神社。
所以两个国家，两个民族性不一样。那我们说会改正，
主啊，我错了，我按照我这条路走下去是灭亡的道路，我按照我的人生观这样下去是没有路走，我用我的老办法，我用我的老的价值观，我这样走，人生就是这样的绝望，人生是没有前途的，人这样的路是彷徨的，这样的路是一个没有神的路，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路，是靠我自己的判断，靠我自己的才干的路。这条路是错，主啊，我不要这样，我过去都是这样的日子，我现在不要这样，我要走一条路。
所以有一天耶稣到耶利哥城访问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在桑树上，爬到桑树上，因为这个人个子太小，我从小都是个子比较小的，坐最前面的，个子很小，
所以很羡慕那些排在队里面。我们班上如果当兵的时候有十个人嘛，我总是在最后两三个。我看见那个排长那就说哇，他们长得可高了啊。如果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们只要站在这样看就好了。我呢，可能这样还不行，还爬到树上，最好能够爬到桌子上去。这个撒该呢，撒该就是爬到树上去。你看这个，圣经你就知道这个撒该的故事，就是说耶稣到他们这城里面的时候呢，他是爬到树上去。那么这个人个子太小了，他是一个矮冬瓜，个子太小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在社会上呢，太有地位了，他是一个税吏，他是一个税官了，收税的税吏。那么以现在我们的观念来讲，他是一个汉奸。以我们这个话来讲，他是一个汉奸。怎么说他是一个汉奸呢？因为他是替罗马政府怎么样收税的。他们这个地方是被罗马帝国占据的一个地方。那么他收税的时候呢，都派以色列人收以色列人的税最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等于把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帮我收税，你能够收多少我不管，反正你每年要交这么多。那所以老百姓喜欢这个撒该吗？老百姓当然恨死他了。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税吏，这个人叫撒该。那么他呢，听到耶稣要到他们城里，他也想要去看。但是人让他说撒该，请上座啊！我们让撒该来，哎，我们大家排队哈，让这个撒该来能够看到耶稣。我想是没有人理他，要不然他干嘛爬到树上？这个大家最讨厌的人，他到树上去。那耶稣从他们经过的时候，远远就看到他了，因为他目标太明显了。有一个人啊，他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爬到树上去呢？只因为他是一个矮冬瓜，他是人家最讨厌的，他是一个卖国贼或者是一个汉奸。所以是众人所讨厌。虽然他家里很有钱，他是一个收税的人，他很有地位，但是人家不让他爬到树上。但是耶稣看见他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：“撒该，撒该，快下来，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去。”哇，这个呼吁太晴天霹雳了。他是一个人家是讨厌的人，就是说。这个人要请你去他家呢，你都对不起，你再怎么样豪华的啊晚宴，我也不想去。这种人不值得交往。但是耶稣那一天说：“撒该，你快下来，我要到你家里去。”那你知道撒该说了什么话？你看这个人的改变，一生的改变太大了。这个人就说：“主啊，我若讹诈了谁呢？”我就还他什么？还他四倍。也就是说，我呢要把我的所有的一半呢拿来什么周济穷人，我这财产的一半拿来周济穷人。我如果讹诈了谁，我要还他四倍。所以这个人生命的改变是很清楚的，这个 repent 跟这个 change 是很清楚的。他的改变到一个地步呢，他就是他把他的家产的一半变卖了来周济穷人。不但如此，他骗了谁，诈了谁，他要还他四倍。我看可能到现在他可能要破产了，可能要破产。也就是说，财富各方面他都不在乎了。只因为认识耶稣基督，就值得他这样子付上代价，他的人生要这样子彻底的一个改变了，彻底的一个转向。这个是税吏撒该，他的行为改变，他的价值观改变，他的生命改变。而我们一般所讲的宗教，劝人为善，大家也都劝人为善，有没有用呢？你说这些高官是不是也都是有名的学校毕业的呢？是不是甚至还是有什么表扬都是他们的啊？什么劳动模范啊，什么
学雷锋他们可能是最被表扬做学雷锋的这个标兵，是吧？是不是叫标兵？如果是学雷锋，他们一定被选上。我们这个单位，
他就是学雷锋学的最好的来，但是他呢，
他可能失败的最惨。所以我们如果说是宗教徒，宗教徒我们可以表现的在我们的单位里面都表现得很好，班上表现得很好，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。所以耶稣说你要重生，你要重生就是说你不要做一个宗教徒，你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基督徒。那么你做这个基督徒呢，你要生命彻底的改变，
不要像我的儿子说不敢了不敢了，事实上他不知道他错在哪。
所以我太太就要问他，那你错在哪里？你错在哪？你清楚的承认你的错。我们打你不是我们喜欢打你，不是喜欢管教小孩，我们是要让你知道你错在哪里，你要改变，你改变你不会受到责备的。你做错了，你承认了，你不会受到责备。所以我们的孩子不会骗我，我不知道我孩子哪一天骗过我，不知道。当然可能我很愚昧，我孩子骗我我还不知道呢，但是我的印象里面我孩子没有骗过我们呢。那为什么孩子不用骗老爸老妈？因为不需要骗。我们说坦白怎么样？从宽抗拒，抗拒从严，坦白从宽。那我们家就是这样子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那他从小他不需要骗。有一天我带孩子，两个孩子跟我太太，我们到银行，美国银行，华人都是到美国银行开户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做统计，华人最多到美国银行开户，我们到美国银行开个户。开完户过了几年吧，孩子渐渐长大了，我就带孩子到银行说，我想让孩子加入这个户头，行吗？他说你孩子几岁？我说我孩子现在才初中。我说行是行，不过你孩子如果开一张支票出去，你钱都，他可以开支票，那么你这户头钱就一毛钱不剩了，你敢吗？我说当然敢。所以那敢就加入吧。所以我的孩子两个人都可以开支票，这个我的户头，我们是一家四口，就是一个支票户头，一家四口在同一个支票上面有我们四个人的名字，所以孩子要开多少就开多少。孩子一本支票给你，一整本支票给你，妈妈一本，爸爸一本。所以你们要开你们可以开，开了钱没有了就没有了，家里有多少钱你们也知道。为什么敢？你敢让你的孩子有支票吗？因为你相信你的孩子。为什么你相信你的孩子？因为你的孩子已经进入了价值观跟生命的改变，你就不用害怕。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进入价值观跟生命的改变，他只是一个宗教徒的话，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就是阳奉什么阴违。表面上哎呀乖孩子，背后怎么样，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如果你的孩子是阳奉阴违，那你这一辈子你就算赚多少的钱，成为你一生的遗憾。你不希望你的孩子是这样的孩子。有一天我的孩子从学校回来，他说爸爸，我们今天老师问了一个问题。我问什么问题呢？老师就问说，同学们，你们当中谁有这个 credit card， 有信用卡的啊？举手。都没有人举手了。也就是说这一班二三十个人呢，只有我的儿子有信用卡。那为什么他们班上的孩子都没有信用卡呢？他们班上都是一半以上都是白人啊。为什么全班，但是已经高中了，高二的样子，全班的这么多人有都在美国，他们世世代代在美国生活的，他们的父母亲不敢给他们有信用卡。
为什么我的孩子我们敢给他信用卡？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。那如果一般的孩子呢，他有信用卡他怎么样啊？那可好了啊，今天球鞋买好一点的，明天买名牌的衣服，反正刷卡都是父母的钱，是吧？有一天我带孩子到了卖鞋子的地方，在这个 mall， 哇，这个几百双鞋子嘛，哈，很漂亮的鞋子。我记得这家店叫做 Foot Locker， 啊 ，Foot Locker， 大概美国百货店里面卖鞋子卖的比较有名的 Foot Locker。我说啊，这么多鞋子，哎，哇，他们一到鞋店是他们最快乐的，每次到百货公司到 mall 里面，他们就是喜欢到鞋店去看一看。
哎呦，这个200多块，
这双怎么200多块？哎呀，这个是 Michael Jordan 的签字的，这个是限量发行的，名牌鞋子啊 ，Nike 名牌鞋子是限量发行，200多块，
在那边一直看，在那边看。
那我跟老妈呢，一定是从最那一边，从那边最那边。
那看看有没有20块。
所以我就问孩子，孩子，那你们觉得我们家应当买怎样的鞋子？你们自己说吧。啊，我们家应当买怎样的鞋子？当然，那里是没有20块的鞋子。大概都是40块以上，这最少也要40块。孩子跟我讲说大概40块到60块，他就说爸爸，以我们家的情况，我们大概可以买40块到60块的鞋子。他不会想要买100多块200块的鞋子，他说40块到60块。我说好吧，那你们就选40块到60块，你们就随便你们选了啊。不过因为你们最近表现特别的好啊，你们这么听妈妈的话啊，你们这么勤劳的做家事，在学校表现又是这么的优秀，所以呢你们今天可以买70块的鞋子。他们就非常的高兴，来来来，抱着一双鞋子回去。小孩子十几岁的时候，那穿鞋子可凶了啊，因为他每天至少打2个小时以上的球，打篮球至少2个小时，所以他们从小喜欢运动，他们球鞋也穿得过多了，捧着这70块的鞋子回去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！人宝贝，因为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，你不是让他成为一个宗教徒，你不是说我们刘家的孩子应当怎么样乖怎么样乖，我们的祖先的家训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用这一套没有用的。你要让他进入什么？
行为的改变，进入价值的改变，进入一个生命的改变。
如果你的孩子进入一个生命的改变，你这一辈子你就轻松了，你这一辈子呢，你就把他的前途交给主了，是主来管他。以前孩子中学的时候，我管他们也不少。哎呀，有一天那时候孩子已经考上大学了，那是我一生当中蛮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管太多了。那一个暑假看太多电影，我就说我跟他下来一起做计划，能看几场电影呢？你觉得你这个暑假多少天可以看一个电影？一个礼拜一个电影是不是太多了？那么10天一个电影怎么样？讨价还价，有那个暑假弄得不愉快。其实我不应当管他，因为他上了大学，他要几点钟睡觉我看不到，他要看几场电影我看不到。这个生命老早已经塑造，他是属于神的人，让神来管教他。这是生命的改变。 福音信息里面一个重要的就是说，神就是光，神赐给我们的是生命的光。那表示说，这个圣经里面说，他来到这世界，世界却不接受他；光来到黑暗，黑暗却拒绝这个光，黑暗不接受光。做小偷的，他们通常都是要在偷偷摸摸的时候进行，最好是月黑什么风高的时候。有没有做小偷？哇，今天风和日丽，今天哈月光普照，我们出动吧。没有这种事。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呢，被人家揭发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说这个人恼羞什么？恼羞成怒，他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，他反过来控告，他反过来对付。只因为你是光，你只不过点着了一小小的蜡烛，照出他内心的黑暗，他就产生恼羞成怒，他不是产生悔改。他不是产生这个悔改，不是产生这个改变，他反而恼羞成怒。在黑暗当中，你举一个例子来讲，你把这个石头一翻开来，发现什么？石头底下什么？哎呀，你一翻开的那一刹那呢，里面的小虫呢，窜来窜去躲起来，马上躲到更黑暗的地方，是吧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经验，就是我们黑暗没有办法见到光明，我们黑暗就是要在黑暗的当中，甚至这个叫做圣经里面说这个叫做最终之乐，最终之乐。我昨天听到有一个朋友，他常常去中国大陆。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台商，在中国大陆的机场，好久没有见面了，给他看他的护照。你看我的护照，护照有什么特别的？他说我来中国好多次了，但是我护照上被盖了一个印，上面写了两个字，叫做银虫。这个人在中国是一个蝇虫，已经被公安逮到了，盖了在护照上盖了两个字。然后他还把那个护照拿来炫耀给我们的同工看，我们的同工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旁边这些都是牧师啊，跟他在机场的这些都是牧师啊。”他还在炫耀他是一个蝇虫。人在最终当中，他还以为他是荣耀的事情。在黑暗当中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在黑暗当中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不知道要往哪里走，不知道要往何处去。就是说在黑暗当中一个特性，人生的目标放在哪里？你说我们人生不是要学雷锋吗？为人民服务。但是这个理想现在已经破灭了，那现在干嘛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我有一个舅舅，他以前在竞选议员，在乡下竞选议员，那么他就在他的车子上呢装了一个电灯，大白天的时候他就点了这个电灯，大街小巷的跑去拉票。哦，人家就说：“哎呀，奇怪，你怎么这个大白天你怎么点了电灯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如果选我做议员啊，我就好像一个电灯一样啊，要揭发这社会的黑暗，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，在我的啊这个一照之下呢，这个是照妖啊，把这些妖魔鬼怪都给他照出来。” 所以你们要投我一票啊！我这个人敢作敢为啊！我要替人民服务的。哎，所以他居然被选上了。他们要读什么书啊？我的舅舅他们要读什么书、啊？但是他的绰号叫什么？他的绰号就是大炮，大炮。那专门在医院里、议会里面什么，发射这个大炮来攻击这个政府官员，啊，揭发他们的这个黑暗，那么赢得这个老百姓的痛快，然后他下一届还可以再当选。林志平教授也写的一个叫做《白昼提灯》一本书啊，《白昼提灯》，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白昼，白昼，昼是这样写吗？这几字。繁体字我都忘了怎么写，去中国太多次了，繁体字都忘了。林志平教授他写了一个《白昼提灯》。我们有一个同工在开玩笑，哎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太太有多好啊？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？你是你的太太是点着灯笼哪里找啊？怎么找到这么好的太太？他说是啊，就是点着灯笼哪里找，找到这么一个太太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哎呀，点着灯笼还没有找到好的太太呢。我父亲常常告诉我，这个人间呢有这个很直很直的树，特别你在南方，你看到这些竹子都很直，哇，南方的竹子都很直。说世间有这个直的树，但是世间呢找不到直的人，啊，你很难找到一个正直的人。你如果找到这个正直的人，你就很珍惜，非常珍惜。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会骗你，你就不想跟他交往；一点点会骗你，你就不想跟他交往。所以我们中国的文人呢，我们的中国文人喜欢什么样的植物呢？种在家里种什么植物呢？种竹子嘛，对啊，竹子最好了，竹子最能够代表我们中国的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画啊，竹子。我们中国的这个君子，也就是代表竹子，竹子最能够代表。松竹梅啊，松竹梅，这是中国君子最高的象征。松竹梅，这是岁寒而什么啊？是吗？岁寒才能够知道，才能够知道松柏吧，对不对？那这天气冷的时候，你发现叶子全部都掉光了，就是那个松还是常青的，还是绿的啊。所以我们觉得说。我们在这人世间，我们要做一个君子，我们就要像松树，就要像梅花。为什么要把梅花看得那么高呢？就是因为它在寒冬的时候呢，就显出它的美，在寒冬的时候就显出它的芬芳。越下雪的日子啊，你看这在下雪的日子看到，怎么现在下雪了，怎么还有这个梅花呢？是的，别的植物可能不开花的，但是梅花。就在那个寒冬的时候呢，就开发了。有一年我到南京，到金陵女大，现在的南京师范师大。我媳妇因为在那里毕业的，所以我媳妇就带我去看。刚好是春节左右，春节的时候，我一辈子没有看过腊梅呢，就在那边看到腊梅，啊，兴奋的不得了，赶快照相，一直照相，一直照相。因为一辈子没有看过了，我们那个地方根本没有腊梅，根本不知道腊梅，但是常常唱到这个歌，哇，这个腊梅啊，腊梅的歌常常在唱这个腊梅，但是一辈子没有看过腊梅，原来是腊梅是长得这个样子，赶快照相。为什么称作腊梅呢？因为它腊月开了是吧？腊月农历过年的时候开了，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？在追求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羡慕，我们做人，所谓的山中有直树，世间呢，哎，无直人，那这世间无直人，我们希望我们本身呢，
就像竹子一样，
就像松树一样，啊，就像竹子一样，就像梅花一样，那么样的高洁，那么高贵，那么样的崇高，我们羡慕这样，我们羡慕做人做这样。所以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做颜回，他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，居陋巷。他吃的很简单，是一箪食不知道吃的什么东西啊，一瓢饮就是喝的水。然后住在陋巷，可能是 homeless 啊，居陋巷嘛，居陋巷可能无家可归哈，居陋巷。然后呢，回也不改，不改其乐，不改其乐，他的人生是多么的喜乐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说，天上的狐狸怎么样？哎，天上的飞鸟有窝，哎有什么？有窝，狐狸有什么？有洞，但是人子却没有什么。枕头的地方，我觉得这次来这个学校住很好，因为他们都供应枕头。我去过太多的营位了，没有枕头了，有时候是硬的不得了的，他有时候睡的条件很差的，这个学校睡的条件算是很好的。耶稣说飞鸟有窝，狐狸有洞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孔子的学生颜回，他居陋巷，不改其乐，这跟我们基督教信仰就很贴切，非常的贴切。我们人生的喜乐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还忧愁什么？天上的飞鸟有没有担心？有没有纺纱？有没有野地的花？有没有这么纺纱？天上的飞鸟有没有种地？神尚且养活他们，你们还担心什么？”所以我们贫穷有没有饿死？我说小时候就跟孩子讲，孩子别希望读私立大学，私立大学很贵的，美国私立大学很贵，贵得不得了，是吧？你们成绩不错嘛，大概 UCLA 吧，啊，那么如果主让你去 UC Berkeley 也很好啊。你这是不是私立大学读不起啊？难道你们传道人的孩子？你们这是买40块到60块鞋子的嘛，是吧？那贵族学校也读不起，所以从来没有设想要去读私立学校。但是有一天，我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，他发给家长的啊 ，Congratulations， 你们的孩子被录取了。今年我们学校收了这些学生了，哎，我们还拒收了60个。考满分的有60个，考满分的就是 SAT 考满分就是1600分，全美国有60个考1600分的，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录取他们，但是你们的公子我们录取了。哇，很荣幸，是吧？那你们孩子考几分呢？没有1600分，有没有1500呢？也没有1500呢。有没有1400呢？也没有1400。那怎么录取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录取。是公立学校吗？不是公立学校，是私立学校。学费贵得不得了，你是读不起的。我们两个孩子读起来，这些学校给的奖学金，刚好我可以买一栋房子。贵了。我还没有买房子的时候，这个学校已经给他们学费就是一栋房子的钱。我看这样子4年下来，两个孩子加起来重叠嘛，是不是大概是6年的时间，20几万。那时候的我们那里的中价位的房子是20几万，现在买不起了。那时候中价位是20几万，就是20几万的奖学金给他。那你知道我的生活有没有人给我薪水？没有人给我薪水。我们家的信箱开出来有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这叫凭信心生活。我是凭信心生活。今天我的助理在这里，因为我们 唱歌的，这是我的助理杨柳姐妹，她知道都是她在帮我开信箱的。我家就是办公室啊，她每天常常来我们家，这账他来记账了， 所以他知道我有多少钱。
是信箱开
有，我们就有生活。
没有
就没有生活，不但我没有生活，连他也没有生活。神有没有亏待你？
神不亏待你，
你为神所摆上了，神不亏待。神会不会误事呢？
神不会误事。
最近接到一个电话，
我不要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，我没有办法活下去。我说什么？我的男朋友说他不爱我了。
我说我们一起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我说哎，你怎么不阿门呢？以前我跟他祷告，他都跟我阿门，怎么这次不阿门呢？男朋友不要我了，不阿门。我说阿门呢？他说我在心里说就好了，不肯说阿门呢。我们基督徒祷告说阿门，就是说诚心所愿。阿门就是说主啊，是是的。是 yes yes yes， 这次祷告他不说 yes 了。过了几天电话了，我说怎么样？现在有什么进展了？他说我的男朋友说他最爱的还是我了。那表示怎么样？我的男朋友跟别的女孩子说我不再爱你了。这男朋友在两个女孩子的当中做过选择了，对不对？今天选择说我不能再爱你了。为什么不能再爱你了？因为另外一个女孩子可能在旁边，你跟她发简讯说你不再爱她。你如果不发的话死给你看。当然我不在现场，我不知道。所以简讯说我不再爱你了，我是过去一时的冲动，请你原谅我，拜拜。所以这个女孩子说她不要我了。我说我跟你有一样的经验，我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失败的时候，我是骑着脚踏车想去撞汽车。神还留我这条命。我们平常就是说知道神不误事，但是朋友男朋友不要我了，难道不误事吗？他误事了，神误事了，你赶快吧。他非得嫁给我不可，或者是我非得娶他不可，是吧？别人不能把我从我的手中夺去。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那一定是神的错。那你信的神是怎样的神？你信的神是他不误事，他如果会误事他就不是神了。你信的神是一个公平的神，他是正直公义的神，他如果会走后门那他就不是神。你信的神是不亏待你的神，有一个说法，我初听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。这个讲人这么说，他说有一天呢、啊、来到了这个地狱，来到地狱，那么地狱那些人呢、啊、面对主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说？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要怎么说？他说冤枉啊，我在这边啊，你们判错我了，是吧？你看这里有无情的火在烧着，这里有不死的虫在咬着我，哎呀我在这边多苦啊，你公道何在啊？他会不会这样说？他如果这样说的话表示这个神有问题了，把他下到地狱里面去，这个神有问题了。不该下地狱的下地狱了，不该上天堂的都下上天堂了。有一天你上了天堂，你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呢？”如果你在这里，我才不要在这里呢。 很多人不愿意到教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发现到教会看到那个人就讨厌。如果那个人会上天堂，那个天堂我不稀罕。是，如果那个人那种人都上天堂，我不稀罕。所以有可能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惊讶连连啊，怎么这种人也上天堂了？哎呦，圣经里面说神不是看人的外貌，神不是看人的外貌，我们人呢，人是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所以我跟老太太说，你看你嫁错人了吧？啊？我说怎么嫁错人了？你让嫁一个英俊的，那个高大的，身高多少啊？啊？不一定要像姚明那么高，至少高一点，还戴个眼镜啊，还不起眼呢、啊。你嫁错人了吧？我们人是看外貌，但是我们的神是看人的内心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人的内心怎么样。人有时候外面道貌岸然，但是内心不知道如何。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不务实的神。那当然说起来容易了，这个打电话给我的这个姐妹，她就哭得要死要活的。隔一天，这个男孩子说他最爱的还是他，他就乐的那个样子。那另外那个女孩子呢，可能也不要活了。所以我就告诉他，对不起，我为了三天我 out of town， 我到圣地亚哥去了，可能没有，可能不太可能跟你打电话，我也挽救不了什么，我不是神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劝也没有用，我劝他也没有用。如果你是神的女儿，如果你是神的女儿，神向你说话，你要听神的话。神不务实，所以我们在黑暗当中摸索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光，我们的人生是在一个黑暗当中摸索的生活。为什么一个人会寻短见呢？因为我们说寻短见的人，就是他的眼光怎么样，不够远，他看得不够远，他看来看去就是这些人，在这边找不到女朋友，大概就世界就完了。他不知道外面还有好多女性呢，我们就说他如果只在这里看，那当然就是没有了，没有机会，完了，前途完了。但是他如果往外窗外看呢，有一本书叫《窗外依然有什么》，窗外依然有蓝天，那就海阔天空了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寻短见的人，因为他看不远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我们与主一同死了，也与主一同复活，也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，我们与主一同死了。洗礼的时候，你知道洗礼的时候，牧师把这个人怎样，让他躺在这里，这代表什么？洗礼是一个葬礼，你知道吗？洗礼是一个葬礼，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对，把它捞起来，不是捞起来，拉起来。牧师把这个人弄到水里，甚至全身都浸透。我们那里人喜欢到太平洋受洗，所以我在太平洋，我常常在太平洋帮人家洗礼的。当然这把老骨头现在没有办法了，现在都是弟兄姐妹帮我的忙，因为太平洋的水太，这里太平洋的水太冷了，复活节的时候受不了的，每次我复活节去一定差不多都生病回来了。因为他们就是我说哎，天气这么冷，弟兄我们到温泉去洗礼吧。当然浴室洗礼是不太，感觉那种不太正式吧，是吧？要在浴缸也可以啊， 我在中国常常，我在中国是在浴缸帮人家洗啊。但是在这边，我说他温泉怎么样？不行。那河里怎么样？哎，不行，要太平洋。我说为什么要到太平洋呢？哎呀，牧师不知道这个洗礼这么慎重的事情啊，天地为证啊。太平洋洗礼，哎呀，是三月四月很冷哎，没关系，他没关系，他三十几岁啊，二十几岁的孩子，他没关系，我呢一下去发抖。所以最近这两年我就没有下去了，我以前都是我都亲自下去，那放下来埋葬，挥别过去，悔改嘛，挥别过去，让旧的我死了，新的我今日生，这个复活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，然后心态上怎么样？与主一同生在天，生在天上。当你与主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呢，那不得了了。你现在看事情吗？会不会短见？啊？我们看事情，比如说有一个人，他走啊走啊，走到这里来了。为什么走到这里来的？这是什么？火车铁轨嘛，因为他要寻短见嘛。他走到这个地方来了，他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因为他觉得前面没有路，前面没有路走。好，改变他与主一同坐在天上，怎么样？他的视野怎么样？他看的是看事情怎么样？他看事情是不但是国际性的眼光，超国际的眼光，天上的眼光。所以你看你的人生，你不要看现在啊，不要看现在人生的成败，不要看现在男朋友没有了，不要看现在，要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为什么没有了。难道这个男孩子值得你这样子吗？要死要活的吗？有一天我们有一位天津老乡打电话给我，刘哥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这是清晨的，我们做牧师的清晨来接电话，你赶快找人啊，现在在全统广场有一个人在那边自杀了，是我们的同乡。闪电被挖里全场广场，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去过吧，九九大华。九九大华呢，然后这个人自杀了，刘牧师你赶快过去，过一会儿电话又来了，这已经救护车把他啊，救护车已经送到医院了。我说在哪个医院呢？在 Huntington 的这个 hospital。 果然我们就赶过去这个医院，我们这个天津老乡他那时候已经醒过来了，这个就是自杀未遂，自杀未遂。把那个衣服翻给我看，他就穿着医院的衣服翻给我看，缝了多少针啊，割腕，这个多少针啊，哎呀不得了，割脖子，割胸膛，割肚子，又割肚子，割胸膛，割脖子，割腕，还是不死，就救活了。我说老张怎么会这样子呢？ 说刘牧师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赶快来帮我施洗吧。那大概是礼拜四，然后礼拜天我救援会就带了差不多20个人，去到医院要帮他施洗。我的睡，可能还在睡。他一醒过来，一看到这么多人，我没病，我没病，我很好，把身上的管子全部要拔。护士一看到整个，那个警铃就大作，警卫就冲过来了，五花大绑，哇！
那天洗礼也洗不成了，
五花大绑。那天我们都睡到上去回去了。
为什么他
要寻短见？他以前是中学老师，他来这边做餐馆打工。老板不要他，我说老板不要你又怎么样嘛？这美国多得很呐、，layoff 的事情太多了。此事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吧，是吧？这个餐馆不要，我的另外一个餐馆。但是他是一个书生，面子摆不下。以前当老师的嘛，写了一手好字。从纽约被辞回来，回到洛杉矶，住到家庭旅馆。我们通常到家庭旅馆看这些新移民嘛，很苦的。我说老张，你怎么回到洛杉矶就干这种事？他说我住到家庭旅馆，我们那个家庭旅馆的人都指指点点呐、在背后指指点点呐。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就没回去，我就离开家庭旅馆，我来到了全统广场。全统广场有一个亭子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全统广场还有一个亭子，他就在那边亭子，不回去，在亭子那边想，越想越想就越短见，想不通，没有路走。家庭旅馆回不去，前面没有路走，身份就没有着落，没有身份。妻子、女儿、最疼爱的女儿都还在中国，回不去，在这边没路走，那只有什么？就这个寻短见嘛。所以就把这个身边不知道找谁的酒瓶还是什么打破，没有刀子，就用酒瓶打破，然后全身断割，鲜血淋漓这样子。又过两天，我到医院看他，这时候已经转到精神病房，外科病房已经五花大绑的就送到外科病房恢复了差不多了，现在啊伤口不会流血了嘛，就送到精神病。我去看他，他很高兴，他们有事赶快把我弄出去，他们怎么把我当做疯子啊，我跟这些疯子住在一起了。跟疯子住在一起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本身就已经疯了，他还认为别人疯了，他自己都疯了，他不知道。我们教会的人大家都排班，每天排班轮流去照顾，带菜去给他吃，因为里面都是西餐。我说张弟兄，你住在这里呢是星级酒店，每一天的预算多少钱呢？那个 Huntington 的 Hospital 多漂亮，设备多好，就是精神病房那个设备都很好的，每一天加州政府问你花多少钱你不知道吗？比起我们住希尔顿还贵，
一点都不夸张。
但是他觉得他被关在那里，一直向他出来，我们弟兄姐妹带鸡汤带什么，哇，大家去照顾。又过了几天，那个社会工作人员来了，哦，哎，很高兴，哎，牧师你来到这里啊，你这个病人啊，跟我说，他说你答应他，他生病啊，好的，可以住到你家里去。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我不能撒谎。我说是，我答应他，生病好了，当然，欢迎他住到我家来过渡过渡啊，然后再出去打工啊，别急着出去打工，先到我家把身体养好了，然后先不要打全工，先打个半工，然后、慢慢慢慢再打全工出去，这是我的计划。这没错，我答应他。那么，刘牧师，我们就预定，这个礼拜天就送他到你们家。那时候是礼拜四，礼拜四还是礼拜五？他说礼拜天要把这个病人送到我家。我说，但是他还没好啊。我答应他是他好的时候可以到我家，但是真的没好啊！你看，那刘牧师，你不必这么有爱心，你这样已经不得了了，你对他已经不够好了。你不让他住在你们家也行，没有人勉强你一定要让这个病人住到你家里去。那我说这病人还没好，他说我们这里认为这样就已经好了。我说这样的病人出去那稳死啊，一定还会再这样子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刘某说，那你放心，你只要打一通911，我们直升机或飞机一定到，大不了就让他再回来就是了。好，那如果我不答应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他说很简单，我们就把他送到 shelter。什么 shelter 呢？大概就是避难所吧，啊，收容所，游民收容所。那我说，那你不会讲中文吗？那肯定不讲中文的。那我们这个弟兄他不讲中文的，不会讲英文的，他只讲中文呢。那不管了，反正我们会把他送到那里去，那么会给他洗一个热水澡，供应他吃个晚餐，然后让他睡一个觉。隔天早上我们会把他赶出来。然后他如果又走投无路了，他晚上还可以再回来，我们也给他一个晚餐，给他一个热水澡，给他干净的床，他再睡一觉。隔天早上呢，我们又会把他赶出去，直到他不再回来为止。你想住 shelter 吗？我就说好吧，那就让他住在我家吧。他说因为你是牧师，我们体谅你，所以本来这个人是礼拜天早上去找要送到你家的，不是送到你家，是你来接，七点钟到我们医院来接人。但是因为顾虑到你是牧师，礼拜天比较忙碌，改成礼拜一，宽容你一天。我说拜托你们能够帮忙再延一个礼拜呢，这样要更恢复得更好一点才来。他说不行，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人急着要进来，比他情况严重的多得很啊。所以这个天津的老张就这样住到我家来，礼拜一早上七点钟接过来。当然接过来那天呢，去拿药啊弄啊，就这样一天过去了，晚上要睡觉。还没好呢，晚上要睡觉，你接个精神病人来到你家里办呢？ 怎么样？把我们的卧室收好一点。我跟我太太讲，晚上起来的时候别一下子开门啊，要先看看听听。因为他是一个精神病人，他什么时候会发作，会死在我们家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一大早，我不讨好睡，就醒来了。我说：“哎，老张，你怎么起得这么早？”他说：“我四点钟就睡不着了。”在我们的房子，从前面走到后面，走几百趟。我说：“你何不去我们旁边的公园走走啊，散散心，走走运动运动。”他说：“六哥，我一早就出去了，但是我离开你们家一出去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老太太，美国老太太拿着照相机在照我。”我说：“老张，我们邻居没有这种老太太这么闲工夫，一早四点多五点钟在我们家门口等着你照你的相。你是克林顿还是 Paris？ 一大早在我们家门口等着你呢。”杨牧师，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。他是联邦调查局，他也在你们家门口来照我的相。你知道他没有身份吗？我说你要不要回国买个机票送我回去，太太孩子都担心着你嘛，挂心着呢。不能，我回去我会死的，国安局在北京机场等着我。刘老师，你没听到，直升机在上面盘旋，直升机在上面盘旋，你听到没有？我说哪有。没有直升机呢。刘老师，你们家前面不是棵树，那么高的树，上面有大的鸟，大的鸟，我赶快去看，真的有大的鸟在那，乌鸦，大的乌鸦。牛，那乌鸦的脑袋里面装了机器，装了高科技的东西，在这个鸟的这个脑监视着我们呢。你怎么办？你真的是想哭啊，对不对？你家里住了这么一个人，你拿他没办法，完全拿他没办法。那天中午大概又隔了一天，还是当天中午，我心情也很低落，非常的低落，你们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，毫无能力，毫无办法，只有祷告。太太做菜做好了，我们要吃饭，三个人吃饭，我们大概为了教会什么事情，夫妻之间有一点比较严肃的讨论。我不会跟我太太吵架的，但是讨论的比较严肃一点，没有什么好的脸色。吃饭，吃饭就吃饭，去吃饭。我说：“老张，自己家里人哈，不要客气。”吃哈，菜都在这里哈，自己来哈。 冰箱的东西你就自己啊，把自己当做自己的家，冰箱的东西随便啊。要喝果汁，要喝牛奶什么，你自己拿，这里有什么东西你就自己吃了。我有没有什么好脸色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好脸色。身体又疲倦，教会的担子又重。突然，老这样说，刘牧师，我不是那种人，我马上走。哟，你不是哪种人呢、啊？他的意思说，我不是那种人，要赖着你们了、啊。我是一个有志气的人，我不是要赖着你们，我马上走。你不欢迎我，别装了。他口里没有这么说，但是心里我在猜，他是这样想。我老张不是这种人，我不是赖着你们，我是一个感恩福报的人，我是一个很讲究义气的人。你们如果不欢迎我，你们就讲，老张，你吃过饭你就走吧，你们不必再装了。我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？爱这个人，爱到不怕他三更半夜做什么事情。我们爱这个人，把这个病人接到我们家来的，那他现在说叫我们不用再装了，他马上就要走，能让他走？不能让他走，他走了就没路走，他走了肯定我们又要再打911，又要再送回去 Huntington 来、这个 hospital。 我说老张，你不是有个朋友要来看你，你们天津老乡吗？要来看。我说是啊。我说那几点钟来？他说约好再过一个钟头再来。我说这样子吧，你要走我也不勉强你，你要走就走了，但是好不好你就等他来，来了以后他带你走就是了啊，看他去哪里再说。我说好。哎，我们难过的就把饭给吃完了，然后我就跟老张，我说老张，那你在这边没事，等朋友没事，你不知道公园走走，去公园走走，散散步啊。我说好，我去公园等这朋友来哈、啊，我就走了。刘牧师不打扰你的。哎，十分钟以后又回来了。从此以后呢，怎么样？不走了，赶他走他们也不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不走怎么办呢？又一个礼拜过去了，他不疯我都要疯了。我们的爱心有限啊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的爱心每天轮流，知道我们辛苦，每天帮我们做菜送照顾照顾陪。我说你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陪这个病人，陪这个病人去散步，陪这个病人讲话，只要有人肯跟他讲话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我没有办法照顾他，你们来吧，一个一个来跟他讲话，没话找话，收复式也好，弹性也好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一天一天的好，一天一天的好，等到他出去打工。我说老张，你可别太累啊，做不下去要赶紧回来，撑得住吗？还行，再过一个礼拜我打，你挺得住吗？挺不住你就回来啊，我再做到月底看看。他挺不住了，所以他又回来了。这时候教会另外一个弟兄把他接到他家里去，也有这么好的弟兄接到。我人要到中国了，我没有办法再看他进展如何，我就出发了。当我离开天津的时候，那一天 我们的弟兄买了一张机票把他送回到天津，他肯回去，他肯回去。所以我人离开北京的时候，他人已经到了天津了。日子过得真快，就在一个月前，我收到一包礼物。刘哥，你在中国的时候有一个人来，就是那个张立兄，他的哥哥来到美国考察，这就是他带来的两大盒的天津十八街的麻花，交代说要送给你的，里面还有一封信，你打开来。刘哥，谢谢你们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现在完全好了，我现在在我哥哥的工厂里面做这个人事的主任了，还管了好多的人，你们这个恩情我永远记得，希望你们有什么照片能够让我哥哥带回来，我挺想念你们的。我回来他哥哥已经走了，照片里面拿回去了。我这么爱天津人，成天为天津人送骨灰回到天津，把这个天津人的骨灰放在我家里好几天，放在我的行李里面好几天，我住到哪里这个骨灰跟我到哪里，连美国的海关都要检查这个骨灰，那人检查骨灰的人他会觉得多么倒霉。到了北京有一个人来载我，他开车是一定要坚持，我说我这个是要送骨灰到天津，他说一定要坚持用他的车子送我跟这个骨灰一起送到天津，他派司机送我过去，他家里有钱。你哪里知道她老公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一听到这个车子是送骨灰到天津的，一个月之内这个车子就卖掉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卖房子？这个骨灰在我的车子中，我的车子是不是也要卖？我的房子是不是要卖？这是我所爱的弟兄，他在洛杉矶，我把他送到USC Medical Center， 19天之后才过世，没有人能够领他的骨灰，只有牧师能够领他的骨灰，把这个骨灰放在我家。说牧师怎么办呢？这个骨灰怎么办？他们家里人办不过来，美国领事馆几次拒，派人去求情都拒，家里人过不来，那怎么办？骨灰在这里怎么办？牧师送骨灰到天津去。天津的姐妹打电话来，说刘牧师，我们天津的公安等着你，他们在追查这个刘牧师来天津干嘛，在天水大饭店做什么，洗礼呢，主持洗礼，主持葬礼，把精神病人送回天津了。我这么爱天津人呢，天津人却派公安要来追我了。从那一天到现在我还没有回过天津，我有一天还要再回去，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够回去。我们姐妹要打电话来，公安说没事了，欢迎你随时回来，没你的事情没事了。有一句话说，没事的就是有事，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。
没有关系，就是有关系。你还回去吗？你还回去吗？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做，我们没有办法服侍。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们自己自顾都不暇，我们照顾自己都来不及。我的车子常常在借的，我车子常常在借的，这些新移民用我的车子去干嘛？到我这个漂亮的车子拿去干嘛？拉砂石干装修嘛。我怎么知道他们去拉砂石呢？因为我椅子推不动，我的那个 minivan 是椅子是可以推的，推不动。我一看全部都是沙子石头，这是干装修的，椅子推不动了，只好我用筷子去捡那些石头。它在轨道里面嘛，那轨道里面都是石头。然而有一天，这个新移民他买了新车了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刘牧师，请坐。上车，我们就开车子到某一个地方。下车以后，大家口渴，那天热得不得了，有弟兄就去买可乐，我们就带着可乐上去了。新移民怎么说？
不可以在上面喝水。
小心啊，在外面喝的再进来。你喝的是什么？可乐。这是我的新车呢。我们人怎么样？如果你不下定这个决心说，主啊，这个车子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
你没办法借出去，是吧？你是新移民，
你好不容易挣到的钱了，在餐馆打工，在哪里打工挣到钱了，你买了车子，请问车子是你的？车子是我的，所以别人别碰。车子是我的，所以别人别借，最好都开别人的车。只等到耶稣基督的爱融化了你的心，说这个车子不是。我们在那边开车开得很好，对，我在云南山地，我要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匆匆忙忙赶到，我说姐妹，你好像赶着远路来的是吧？他说是的，牧师。我是早上四点多就起床，五点钟走到这里，到现在八点多赶到这里来聚。我说你那里没有车子吧？不能坐车子来吧？他说有，我们那有巴士，但是很久才一班。那我说你就等那个巴士吧。他说但是一趟要五块钱，从我们那里到这一个村子呢要五块钱，而且呢也只是这一段而已，我还从山上走下来。我的姐妹她是苗族的人，他从山上要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走三个钟头四个钟头这样走下来。我这边凭什么能够开车子？我这边能够开车这是主的恩典。你疼惜你的车子，是很疼惜，舍不得别人用，怕他撞坏了，怕他碰了。只等到有一天你说，主啊，这个车子是你的不是我的，就是碰坏了也没关系，就是砸了也没关系。这是让耶稣基督的爱融化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给舍了。人世间许多的问题不是用理事来解决，不是用辩论来解决，
不是用斗争来解决。我常常在国内旅行，发现大家争先恐后。我有一次在上海地铁站，问了我要从二号，从一号地铁要换二号地铁，因为要到浦东机场，所以要换得很快。这个我从一号地铁要，我不是一号二号，我没搞错啊，对不起啊。总之呢，就是一号换二号，要不然就是二号换一号。我在想，发现根本下不了，因为上面的下面的人已经冲上来了。地铁的车门一打开来，应当是里面的人先下嘛，但是外面的人才上嘛。但是我们夫妻两个人就糟了，我们根本下不去，车子要开动了，我们要换地铁了。这是人民广场吧，还是哪里？要下去，要换地铁，换不下去。我就大喊一声，全车的人都愣住了。就在那一大喊的当中，我们就下车了。我说哎呀，真是很丢脸，一个本来很斯文的人怎么变成这个样粗鲁了。其实地铁很快，一般就一般，很快的，他们不用这样争上来。但是为什么争？我在国内看到标语，看到标语的第一个字叫做争，争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你看过这样的标语？争做文明什么什么？文明什么？我说你要做文明人，不用争啊。我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吓一跳，争做文明，争做文明什么什么什么，我背不起来。你看文明为什么要争？因为中国人太多了，你不争就没有了，你不争你就上不了车，你不争你就配不到房子，你单位就不会给你房子的。你必须去争，才有单位才会给你房子，要不然单位就把房子给别人了，懂吗？你知道国内要一个房子，单位要发给你房子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缺嘛。那谁拿到房子？第一个有关系的人就拿到房子，第二个呢，要会争的人才拿到房子。像你这种羔羊，能够争得到房子吗？没有，拿不到房子，所以必须争。文明人你要争，争做文明人。从小我们发现，从小我们就在找挤车子的情况底下，因为你不挤你不争上不了车，根本就是上不了车。你如果不踩着人上去，你就没有办法上去，所以你必须踩着人。对不起啊，连对不起也不用说了。所以当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斗争的文化。我听到我们那个常伯伯，他就是被斗争的。为什么被斗争的？这样常伯伯每一次在讲到文革的事情，每一次讲每一次都哭，每一次讲每一次都哭。我们每一次请他分享什么他就哭。他是长沙大学的教授，他每一次都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老爸是国民党的军人，他从小就在长沙，那老爸已经到台湾去了。所以每一次什么又反什么的时候，那每一个单位都要，每一个单位总是要5%吧，还是10%，反正投5%的人一定要拱出来嘛，啊、哦，要交存成绩吧，斗争的成绩吧，那他都是第一个，他都是第一个，因为他的成分最不好，他老爸是国民党的空军将领。那成分是最糟的， 所以每次长沙大学要斗争，那斗争第一个就是他就是乖乖的就上去了。
常伯伯来到美国受洗了，我帮他施洗了，但是他已经很严重很严重，他的整个人是一个破碎，没有办法恢复，已经没有办法恢复。我说常伯伯，你对你太太要好一点。他说我的太太在文革的时候跟我划清界限，你太太跟你划清界限，你会对你太太好吗？你说常伯伯，那是时代的因素，每一个家庭都这样，父亲跟孩子要划清界限，父亲跟母亲要划清界限，他家家户户都这样，你别记仇了。他还去举报我呢。所以我每次看到常伯伯，我心里是都蛮疼爱他的，蛮怜悯他。他现在生病生得蛮重，我说常伯伯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家去吧，回湖南老家去，你在洛杉矶干吧，孤苦伶仃，你回去让你的儿女照顾你。不能回去。为什么不能回去？他心中还在那个恐惧的里头。我说中国跟现在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，现在中国自由，现在中国没有人家在迫害你的。不，我不回去。再怎么样还是要回到洛杉矶，再怎么苦还在洛杉矶。这是一个斗争的社会，这是一个大家都从斗争的当中长大。但是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中国最需要的是爱。现在到中国培训是讲系统神学还是讲什么教会历史讲圣经？现在最热门的是什么？夫妻关系、家庭、爱，怎么样管教孩子？现在去中国培训最热门的就是怎样彼此相爱，怎么样爱你的配偶，怎么样建立你的家庭。中国最需要这个东西。所以约翰福音里面，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舍命。我做新移民工作在洛杉矶做这么多年，有一天有一个新移民跟我讲，刘牧师，我来这边观察你们这么久，我发现你们讲的这个耶稣，那不就是活雷锋吗？我对雷锋不认识，所以我就好好的去研究这个雷锋，上网去找这个雷锋。雷锋到底是何许人也？为什么人家说耶稣是活雷锋？刘牧师，你这样做，你就是我们的活雷锋了，你就是我们的活雷锋了。是的，多少人客死他乡，就只有那么一位小鸟，他的骨灰是我带他的骨灰回天津。还有多少人，他骨灰就在这里？我就问那个殡仪馆的人，我说像这样的人，如果我不把他的骨灰送回去，请问他死了以后，你们是不是把他的骨灰随便倒到垃圾堆里面去了？他说不会的，先生你放心，这个是无名尸，或者是这个是有名字的，没有人认领的，没有家属不肯来认领，也有家属不肯来认领的。
我们处理过很多这样的，我们会把这个骨灰会把它送到一个公墓，洛杉矶的县政府有一个公墓专门处理这样，有名字的就有名字，没有名字的有没有名字的处理，我们会好好把它安葬，等到有一天有人来认领，没有人认领，他就是安息在那。我就是在怎么会做，也是照顾这么一个 case 两个 case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生命。中国最需要的就是为弟兄舍命，为朋友舍命，这样的福音，福音的信息就是为朋友舍命。所以我跟我太太讲什么，我太太最希望我听到什么，我跟她讲什么，一个做太太的人，他最需要你，我非常的爱你，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我愿意为你牺牲我的生命，我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， You are the best，你是神所预备给我最好的礼物，我不会离弃你，只有我牺牲我自己，我吃亏我自己，要把最好的给你。这不是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子。是的，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又美丽又漂亮的女人，但是唯有你是神所用的。论才干还有多少的女人比你更有才干，但是唯有你是神所用的。论会赚钱还有多少人比你还会赚钱，但是唯有你是神所用的。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个关系叫做立约的关系，这叫圣约，爱的圣约。圣约，圣约跟契约不一样，这个圣约叫做 covenant， 契约叫做 contract。契约就是说，我帮你烧饭，你帮我赚钱；我帮你洗衣服，你帮我啊，夏天啊，你去外面打工赚钱，我在家里帮你生孩子。那你如果不这样做，我这边也不这样做。你如果那样做，我也这样做。这个是一种交易，对不对？一种 contract， 一种契约。你做到我也做到，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，那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就离吧。他们跟我讲，在广东现在见面是说你离了没？我们说你吃饱没？是吧？中国人见面说你吃饱没？现在说什么？我这次在中国，他们跟我讲，温州的人跟我讲说，在广州街头，他们都说，哎，你离了没？然后过一阵子又碰到朋友，哎，你又离了吗？前几天说你了，离了没？现在又说你又离了吗？为什么离婚那么容易？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当作契约嘛，甚至好莱坞的明星都签约了。如果我们这个婚姻一下就离了，都你要赔我多少钱？如果你跟我的婚姻能够久一点啊，那么这个要赔偿的钱就更多啊。那如果只一下下就离了，那就赔偿的钱就少了啊。这个叫做契约，还要签一个婚前协议书，你有签过吗？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人签过婚前，还没有有钱到这种地步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有名到这种地步，所以不以前签什么婚前协议书，我没有签过，没见过了。但是好莱坞的明星很多都签了，是吧？婚前协议书，就是 结婚的之前就已经想到离婚了怎么办，可能会离婚，很有可能会离婚，所以最好请律师来帮我们协议，分享协议书，这个就是契约式的婚姻。然而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这样，耶稣基督的爱就叫做圣约，这个圣约就是说无论你如何我忠心爱你，我爱你到底，凡是神所爱的他必定爱他们到底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3章所说的，凡是所恩所爱的他必爱他们到底，这是圣约。所以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姿势是什么姿势？他挂在十字架上，他跟旁边的强盗不是在点光他吗？他居然是跟旁边的强盗，有一个强盗说我们犯的罪是我们应该得的，就这个耶稣根本他没有犯罪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强盗说，主啊，你德国的时候你要纪念我啊。耶稣说，你今天与我同在乐园里。哎呀，他是一个死刑犯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还跟旁边的人说，你今日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他这是一个应许，答应的事情，答应的事情，我答应你，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。然后过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能够原谅别人吗？你怎么原谅别人？就是因为他顶撞你，他害你，他做一些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主啊，你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你赦免他。这是耶稣基督的爱，就是主啊，你赦免他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这个姿势是什么姿势呢？这个姿势是一个拥抱的姿势，这是一个拥抱的姿势，这是一个爱的姿势。我在中国很少拥抱人，在美国常常拥抱人。我们教会里面常常唱完诗歌，大家互相拥抱一下啊，大家 say hello。在美国是稀松平常，你在机场看见有人就拥抱，对不对？孩子要上大学了，我们在大学拥抱，拜拜。那在中国呢？你如果跟一个拥抱呢，伤风败俗啊。做牧师的跟人家拥抱，伤风败俗。但是就在今年北京，我在那边讲到，讲完到，他们说难得牧师来，赶快，牧师来了，赶快请牧师为你祷告吧，一个人排队。等到我跟那个姐妹为她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不能够单单这样为她祷告，我就叫我的太太，我说赶快，我太太跟她跟别人讲话，我说你拥抱她吧，这个姐妹需要人拥抱。我太太跟她拥抱，我也跟她拥抱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为什么？当祷告完，这个姐妹跟我讲说，爷爷，谢谢你为我祷告。他叫我爷爷呢，我不到60岁。我说姐妹你几岁？他说我今26岁。26岁的姐妹跟我讲，爷爷谢谢你为我祷告。我抱着他，我不愿意放他，不是因为他可爱，他穿的极普通，甚至是在北京城里面比较邋遢的。北京城有些人穿的比我好的太多了，开着车子来聚会的多得很。但是这个姐妹一定要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她得到艾滋病，这是一个艾滋病人。这因为她是一个艾滋病人，我要拥抱，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今天如果看到这个姐妹，他也会拥抱。我常常鼓励这些新移民，我说弟兄姐妹，你们在美国这样打拼非常的辛苦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地位，甚至连工资都拿不到，甚至还被骗。 你来就近耶稣，耶稣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你把你的重担卸下来，让主来背吧，我们的主替你背。你来到了电梯的时候，你进入电梯，你要把你的行李放下来，不要再扛着电梯，对不对？不要再扛着你的行李上电梯，进入电梯把行李放下来。你说刘牧师不行，坐电梯摔下去怎么办？我必须扛着行李。你要相信这个电梯载得动你，又载得动你的行李，载好几个行李都没问题。让耶稣基督来背你的行李，背你的重担。许多人来到我家就哭了，根本还没有聚会就哭了，连我还没有跟他讲几句话就哭了。重担很大，让耶稣基督来背你的重担。弟兄姐妹，你走不动的时候，就让耶稣基督扶着你走，是不是？你现在非常需要一个人，你能够扶着，因为你走不动，让耶稣基督拉着你，扶着你走。你说我们又走不动，连扶着都走，让耶稣基督抱着你走，让耶稣基督抱着你走吧。所以我们新黎明教会弟兄姐妹走不动的时候，是耶稣基督抱着我们走的。所以你在海滩上面你看到的只是一双脚印，你说这一双脚印耶稣基督到哪里去了？主啊，你说你要陪着我，但是在海边你看这个脚印就显出来，你根本忘记我了。主啊，你忘记我了，你看我这么苦，你都忘记我了。我们的主说，你再仔细看清楚一点，这是谁的脚印？喂，这是主的脚印。那我的脚印呢？你没有脚印。为什么没有脚印呢？因为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主抱着你走的，所以难怪只有一双脚印。所以这是一幅世界名画，一双脚印，不是两个，不是两双脚印。主与你同行，却看到只有一双脚印。那是因为不是主与你同行，因为你实在是走不动，主就抱着你走。这是耶稣基督爱的福音。如果不是这个爱的缘故，我们的心没办法融化。如果不是这个爱的缘故，我们是进入这个狼的文化里面，斗个你死我活，踩在别人的头上，然后自己能够出人头地。若不是耶稣基督爱的缘故，我们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价值观，我们原来的行为，我们的价值观在生活，我们还是过着我们的老的撒该的生活。因为爱的缘故，耶稣基督爱的缘故，把我们人生翻转，使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是什么？基督徒这个词就是小基督的意思，又称作基督的追随者。基督的追随者什么意思？就是耶稣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，我们就是照耶稣的方式生活，照耶稣的方式来过这人生的路程。这是 the follow 跟随者，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这叫做 Christian基督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跟着耶稣一步一步的走。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中国，比如我千辛万苦从中国来到这个地方，
是。
当你信了主以后，当主融化你以后，当主得到你以后，你这个人称作无国界的人，你这个人的种族意识已经超越了，超越了种族的意识。无论是黑人，无论是白人，无论是各样的人，你都能够爱他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耶稣基督这个名字，耶稣叫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Jesus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 耶稣，耶稣，我们中文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过来的，所以你用 Jesus， 你用中文就翻不出来，对不对？翻出耶稣是因为我们直接从希腊文的名，希腊文就是耶稣，所以你读希腊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耶稣这个名字是直接从希腊文音译过来，就是耶稣。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就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约书亚，是吧？约书亚，旧约的约书亚，这个名字是通的啊，就是拯救者，就是拯救者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，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，耶稣呢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所以耶稣呢，就是救主。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就像耶稣，就像摩西，他不是被他妈妈放在这个蒲草的这个船，然后放到尼罗河了，放到河里，然后被埃及法老的女儿从水里捡起来。这个摩西是被从水里面救上来的，耶稣基督这个救人，就是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上来的。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拯救上来。所以你们要称他做以马内利。所以你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常常在前面写着以马内利，为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呢？这个英文叫做 Emmanuel， 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所以福音的信息里面，我们今天讲到不少福音信息的各个层面，讲到爱，讲到代替，讲到承担，讲到拯救。这个福音的信息里面讲到，就是神与你同在。一般的宗教的信息是你要很怕这些神明来追讨你，所以有时候你到庙里面，你到庙里面回家的时候，你很害怕，对不对？因为庙里面的这些偶像呢是很可怕，让这些小孩子都觉得非常的害怕。所以你到庙里面的时候，你跟孩子讲说，今天晚上这个庙这个青面獠牙的这个神像，今天晚上要与你同在，他吓都吓死了，因为他不是爱的象征，他跟你同在，他不是爱的象征，你不想跟他同在。但是基督徒见面的时候，一个祝福要说 God bless you， 或者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你同在，主与你同在，那就是美的无比，好的无比，神与你同在，就是就好像父母亲与你同在，就好像你的爱人与你同在，那是好的无比。这个与你同在，就是福音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信息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讲到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所以这个福音的信息里面有一个安息，安息就是内心的什么 peace， 你心中有那个 peace， 心中的平安安息。马太福音又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都赚得全世界，你现在赚得全世界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约翰福音有讲到，主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
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是一个生命的宗教，生命信仰。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讲到真理。
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很接近这里，他讲一句话说，朝闻道夕死可矣。
朝闻道，朝闻道就是这个道。老子
也讲到说，道可道非常道，这个道是非常道，如果是可以说得出来的是非常道，那么不能说出来的，说不明白，说不完全，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再怎么说呢，总是只讲到一部分。这个是天道，
我们讲说天道，或者是讲到非常道。这个真理，圣经叫做 Word， 希腊文叫做 Logos， 英又叫做 Truth，
而孔老夫子说，
我们如果得到这个，
我就是早上听到这个，我今天离开这世界没有什么遗憾，今天就是离开世界都没有遗憾。所以许多的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跟我太太有时候会讨论到说，到底我们谁会先离开这个世界。我说啊，那当然是我会先离开这个世界，你知道我们男人很命苦的，知道男人的压力很大的，对，所以通常都是男人比较早离开这个世界。你去看看，大概是像我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78岁，我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100岁。那你看看，我父亲跟我母亲差几岁而已，所以也就是说，我父亲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，我母亲还活了20年。我岳父岳母也是这样子，我岳父老早就过世了，我岳父过世以后呢，我岳母呢还活了10-20年。所以我跟我太太讲说，哎呀，那肯定的，我会比你早，离开这世界。但是，就是今天我离开这世界，我都没有遗憾。那我就说，哎呀，没有你我会死啊，是吧？很多情人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你我会死。但是告诉你，当你老伴去世的时候，你还活20年呢。我爸爸妈妈，我岳父岳母都是这样的情形，老伴已经去世了，还活20年。前来人说没有你我会死，但是老年人说没有你我还活得好好的20年，我要自求多福了，我要活得有意义，我不能够因为你离开世界我就愁眉苦脸，不能，是吧？所以你是属神的人，你不是为这个人活着，你是为神而活着，是你很爱他。但是今天即使神使你离开这世界，你跟神怎么说？说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给我的爱情我已经有了，够了，也享受了。主啊，你要我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，虽然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是即使我今天离开这世界，我可以用这4个字来概括，叫做不虚啊，不虚此行。如果还用另外一个字，叫做不虚不枉什么？不枉此生。我们如果人生能够说不虚此行，不枉此生，我们这个人生就多么喜乐，多么快乐。即便我们是遇到，可能人生还有很多的困难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我还是会面临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如果我们用这两句话来终结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，说弟兄姐妹，你这一生不虚此行。我们来到圣地亚哥有没有不虚此行？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好的风景区，他说哎呀，值回票价，值回票价，是吧？我们真的说我们呢值回票价，这是我们人生多么喜乐，我们值回票价。更何况我们根本连付费都没有呢，我们已经上了这个福音的列车，我们根本没有出钱嘛，这福音就便宜到这种地步，你不用出钱了，你就得到这个福音了，是白白得到的。 圣经里面说你白白得到也要怎么样，白白舍弃，白白得到白白舍弃。我来到了新疆，
一个弟兄接待我，
我要跟他 say goodbye 了，我的弟兄要走了。我本来不认识这个弟兄的，是人家介绍我，我到新疆根本不认识什么人，第一次到新疆，人家给我这个名字，我打电话到机场，他来机场接我，我就他接待我。因为飞机延误的缘故，我必须待在新疆多待一天。新疆常常都是飞机起飞不了啊，因为浓雾的缘故。我就拿一点钱，因为知道弟兄经济状况不好，我就拿一点钱要给弟兄。弟兄马上立刻严峻的拒绝我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他不是要伸手跟人家要钱的，他再怎么贫穷也不伸手跟人家要钱。我没辙了，
我是好心的，
好心好意的，看见弟兄没有什么钱，我要把钱给他，他拒收。那你会怎么做？拒收就拒收吧，也蛮感伤的，要走了。主给我一个智慧，我跟弟兄一起祷告，我扶着他肩膀跟他一起祷告。祷告完，我就跟弟兄说：“弟兄。”我们的主耶稣要帮门徒洗脚的时候，你还记得这一幕吗？主耶稣要帮门徒洗脚，来到彼得那里，彼得就不肯让耶稣洗脚，你还记得吗？彼得说了一句话，说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，你是我的夫子啊，老师，我怎么可以让老师来洗我的脚呢？耶稣说，你若不让我替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怎么样无份，哇，无份！你若不让我替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无份。我说弟兄，不是我有钱，说坦白我是没有钱。我也跟你讲，我家里的信箱开出来，有钱才有钱，没有钱就没有钱。我也坦白告诉你，我五月的时候要去中国的时候，我连买飞机票的钱都没有。我的助理知道我财政上是赤字的，就在我上飞机之前，我九点钟要走了，八点多一通电话来，刘哥，我已经汇了一笔款子到你的银行户头，你查一下，可能你会觉得名字很奇怪，那个名字是我妈妈的名字，因为那是纪念我妈妈的一个户头，是妈妈的名字的户头，所以你不要认错人了，那是我寄的钱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。所以我说弟兄，不是我有钱。那今天感动我，神感动我，把美国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带到这个地方。你不拿，我也没有话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因为主耶稣说，你若不让我替你洗脚，你就与我无分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打扰你，也不用再来见你了。中国之大，人之多，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谢谢你的接待，我要走了。弟兄听到这句话，他流着眼泪，他必须把这个钱收下，因为我们的关系不是普通弟兄姐妹的关系，虽然我不认识他呀，我第一次见他呀，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是血浓于水，是主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的。你若是要跟我有份，在中国的事工上面跟我一起同工，一起有份，一起来关心我们的同胞，这笔奉献你要拿下来，不是我的钱，不是这个钱多少的问题，这是你与我有没有关系的事。弟兄，把这个钱收下来，
因为他与我有关系，他跟主有关系，他与我有关系。所以我们的主今天把这个生命的道带到我们的当中，我不知道你听了羡慕这个生命的道，这个爱的道，这个所谓的真理的道 truth，
这个道路的道，这个 way 啊，这个 word， 那个
the way。
刘牧师只不过是一个指路标，
他举了一个指路标，
告诉你某某同学某某长辈，这里就是通往耶稣的道路，这是指路标，路在那里，你往那里走就对了。但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路。许多的哲学家都告诉我们，路往那里走，往那里走。许多的教主都告诉我们，往那里可以修身养性，往那里可以立地成佛。但是唯有耶稣基督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。那你说耶稣基督说这样的话多狂妄啊，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所以有人说，你去认识耶稣的时候呢，几个答案。一个，他是骗子，他是把你们骗的嘛，他根本不是道路，他骗你说他是道路。第二个，他是疯子，他语无伦次。第三个答案是什么呢？他是神子，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讲的话你要听。所以我们很谨慎，我们很小心，因为我们来认识耶稣这个人，他讲的话太狂妄了，他讲的话太极端了。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？他如果不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他就是疯子了，要不然呢，他呢就是骗子了。所以你翻来翻去翻来翻去，你发现他不是疯子，他不是骗子，因为连耶稣的母亲都跟随耶稣，连耶稣的兄弟都跟随耶稣，耶稣的门徒为耶稣甘愿牺牲生命都跟随他，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兵丁、那个强盗，或者是那个百夫长，就说他果然是一个义人。我们杀了这个人，我们把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一个义人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做一个选择，到底你读这圣经，你读来读去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教主，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夫子嘛，耶稣是一个骗子嘛，耶稣是一个疯子，还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？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来跟随他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面对一个抉择的时刻，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也不用看别人，就是你用一个很虔诚的心来向这位天地的主说，说主啊，如果像刘老师所介绍的这位耶稣，我要认识他，我要追随他，他是我生命的主，我要